讲故事，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听众朋友收听姐姐讲故事，我系安琴姐姐，大家好啊！今日系年初九，仲系新蒸头啊！祝大家龙马精神，事事如意。讲起新年，唔知大家仲记唔记得前两日系人日啊？根据女娲做人，佢响第七日做咗人类出嚟，所以正月初七系我哋大家共同嘅生日。一般人过生日，而家多数都响社交网络上恭喜一声，然后揿下个掣，咁就搞掂啦。送生日卡好似变咗系上个世纪嘅事。不过响英国有一个老人家，响旧年生日嘅时候，竟然收到超过4000张实体生日卡，连英国国王查理斯三世啊，同埋首相苏纳克都亲手写贺卡俾佢啊。到底呢位寿星系乜嘢来头？点解牵动咁多人嘅心嘅？我哋而家嚟了解下呢、这个人叫做 Ernest Cosford 欧内斯特·霍斯法尔。呢、这个人岁响1918年4月21日响西约克郡出世。霍斯法尔曾经响1940年至到1946年响英军嗰度担任士官，退役之后做私人飞机飞行员，长达半个世纪咁耐噶。虽然佢结过婚，有一个仔同埋一个妹妹，但系佢哋已经过世啦。而家佢系一个亲人都冇噶。慈善机构英国退伍军人协会知道佢嘅情况之后，就响佢欢度105岁生日之前，由社交媒体呼吁社会大众寄生日贺卡俾佢。结果嗰啲生日贺卡就好似雪一样咁样飞过去啊！你估下佢收到几多张生日贺卡啦？嗱，佢总共收到嚟自世界各地超过4000张生日贺卡，其中包括有国王查理斯三世同埋首相苏纳克寄俾佢嘅贺卡啦。但系佢自己都唔知道啲人点解咁热心帮佢庆祝生日啦。霍斯法尔嘅朋友富克 Terry 话俾英国独立电视台听。
我希望我哋能够收105张贺卡，呢个系我哋希望嘅。但系我哋响两日之前收到500张，跟住2000张、3000张，而家已经超过4000张啦。
Terry 仲讲，
呢啲贺卡嚟自世界各地，令到我哋印象最深嘅系大家嘅善行，佢哋想感谢佢，同时向佢同埋所有其他二战老兵同埋往生嘅人表达佢哋嘅敬意。
当霍斯法尔被记者问到有乜嘢长寿秘诀，同埋佢会唔会受到年龄嘅影响嘅时候，佢回答得非常之幽默啊！佢讲：
佢对我冇任何影响，我只系冇办法再行路。
英国退伍军人协会向 Twitter 上边发文，感谢大家寄生日卡俾霍斯法尔，同时讲
呢啲生日卡嘅数量相当之庞大，我想感谢花时间寄卡嘅每一个人。
向霍斯法尔105岁嘅时候，佢已经经历咗5个英国君主同埋27个唔同嘅首相啦。听完霍斯法尔呢个故事之后，你会唔会觉得应该要揸起支笔写封贺卡俾你挂住嘅人呢？我哋继续听第二个故事啊！向中国传统文化里面，算命睇相都系好多人嘅爱好，尤其是系当屋企有小生命嘅出世啊，长辈好希望想睇下呢个细路仔未来嘅运势。响北宋时期就有呢种嘅风俗流传到而家噶啦，就系找周啦。当细路仔满咗1周岁嘅时候，大人呢就会摆咗好多物品出嚟，睇下呢个细路仔选择边一样， 来到预测他一生的志向。今日要讲的主角呢，就是北宋开国第一功臣曹彬。他向这场昭州礼可以讲是历史上最灵验的预言之一。话说向五代末年，曹家正是张灯结彩，因为曹彬满了一周岁这一日，曹府举行盛大的生日宴会，台上面摆了成百件的东西，包括金银珠宝、纸笔物砚，还有糕点和玩具，各色其色，亲朋好友一起围住，瞪大双眼就望住这个将门虎子会选择什么。见到小曹彬在席间转来转去，他对那些闪灵灵的金银珠宝一点兴趣都没有，还有啊，那些吃得的糕点啊，望都不望。突然间他就伸出他的左手，拿着一件干戈，干戈即使是兵器，他的右手呢就拿着左斗，左斗呢就是以前祭祀或者是宴会呢用来装食物的。最后他还未满足啊，再伸着手仔出来拿着个大印啊，大家都觉得好奇怪啊，这个小路仔左手就拿兵器，右手呢就拿礼器，加上个大印。大人都想，难道这个小路哥将来真是能够出将入相，成为一代御将？时间过得好快啊，小曹彬长大之后果然投入军营。他向北宋开国过程里面立下了不少的汗马功劳啊。曹彬最被人称赞的呢，就是他带兵讨伐江南那一场仗了。当时所有将领大多数都抢老百姓的财物满载而归的。但是曹彬就不同了，他知道战争是非常之残酷的。于是就同他的部下约法三章，禁止杀人放火抢掠老百姓。当其他将领带着一箱箱的金银珠宝回来的时候，曹彬除了带着行装之外，就是带了几箱书了。这个正正就是应验了他当年昭州的时候一手抓住左斗。左斗就是代表礼仪、文化和修养。他虽然贵为大将，身怀人后被誉为宋良将第一，曹彬的大印亦都攞得名副其实的。他官做到枢密使、宰相，但是他为官就非常之低调，低调到令人难以置信。即使他是开国元老，但是从来都不会摆架子的。凡是有人客去探他，无论人客官职高低，他一定会亲自落去台阶那里迎接。每当他在街遇到文官的桥，他一定会主动让路。他手下的官员去见他，就算是严寒酷暑，没人敢衣冠不整去见他的。因为大家都知道，曹丞相虽然宽厚，但是对礼节这两个字呢非常之认真的。曹彬的一生清静廉洁，他明明是手握最高权力的了，但是他的家境清白得好像个穷书生一样。在军营里面，他着着粗衣麻布，坐的呢就是非常之素简的胡床。在他去世之后，朝廷追封他为济阳王，给他享有皇帝的祭祀。看回他当年满了一周岁的时候，他在宴席上面一手拿着干戈兵器，承受了武将的功名，右手拿着左斗，实践了他的仁义德行，最后还拿着个大印。这个就是他身高丞相的高位了。在《玉壶野史》里面记载了这个故事，就好像告诉我们听一个人的命运啊，或者在某一瞬间是有少少泄露给我们人知道的。更加重要的是曹彬用他一生来实践宽厚仁义。曹彬昭州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下一节回来我们听第二个故事。
姐姐讲故事，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 快啲嚟听故事啦！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听众朋友收听姐姐讲故事。大家好啊！同大家分享一段廉颇同埋蔺相如嘅故事。呢、这个故事系发生响春秋战国嘅时候。嗰阵时我哋都知道啊，大约系距离而家2000多年前。当时各国诸侯年年打仗啊，战火不断，几百个诸侯国。后来到咗春秋战国嘅后期呢，只系剩返齐、楚、燕、韩、赵、魏、秦呢几个国家。秦国就喺赵国旁边嘅。嗰阵时秦国由于殃商变法，佢个势力日益强大起嚟啦，而赵国就比较弱小。廉颇就系楚国嘅大将军，亦都系历史上好出名能征善战嘅非常优秀嘅将领啊。佢同白起、王翦、李牧称为战国四大名将。赵魏文王嘅时候，廉颇作为赵国嘅大将军，打败咗齐国，大获全胜，占据咗阳津，战功彪炳。因为咁样啊，俾赵王任命为上卿。廉颇以佢嘅勇猛善战而闻名于各个诸侯国。蔺相如亦系赵国人。当廉颇已经闻名于天下嘅时候，蔺相如只不过系当时赵国一个宦官头目苗颜手下一个门客，门客就即时系食客。以前嗰啲豪门贵族呢，屋企养咗一班人，有乜嘢事发生嘅时候，就叫呢一班食客或者叫做门客俾意见，然后帮佢哋做嘢。今日个故事就系关于蔺相如同埋廉颇呢两位主人翁嘅故事啊。在公元前283年，赵魏文王的时候，赵国得到楚国的和氏璧。和氏璧就是当时中国历史上非常之有名的一块宝玉啊。传说是楚国的一个叫做卞和的人在山里面发现了一块宝玉。这块宝玉历来都被视为是稀世珍宝。当时秦昭王听到赵王得到块和氏璧，就派人送一封信俾赵王。信里边就讲自己愿意用秦国15个城池送俾赵国，用嚟换呢块和氏璧。接到秦国呢封信之后，赵王就同大将廉颇同埋好多大臣一起商量，究竟应该点样做啊？因为担心如果将呢块宝玉俾咗秦国嘅话，而秦国又唔履行诺言，唔俾赵国15个城池，咁咪白白俾佢呃咗。如果唔俾佢嘅话，又担心秦国会派兵攻打过嚟。赵王一时间真系唔知应该点做先至好啊！想搵一个能够派遣去秦国回复嘅人，都找不到一个适合的人选了。就像大家都不知道应该怎做的时候，患者令是一个官名来的，他是管理宦官的头目。这个人叫做苗颜，他对秦王说，微臣门客蔺相如可以做这个使者出使秦国。赵王就问了，
你怎样知道他可以出使秦国呢？
苗颜就回答他说，
微臣当年曾经犯了罪过，心里面好怕大王惩罚，所以私下暗中打算逃到燕国。蔺相如阻止了微臣，他说，你凭什么知道燕王会收留你呢？我就告诉他听，我曾经跟着大王和燕王在边境那里相会，燕王私下握住我的手跟我说愿意同我做朋友，我就凭呢、这个，所以我想打算逃到燕国嗰度。但系蔺相如对我讲，当初赵国强，燕国弱，我又受到赵王嘅宠幸，所以燕王想结识我，就系、是、为咗联络感情，通过我对赵王嘅影响， 对燕国有好处。佢讲我而家竟然从赵国逃奔到燕国，我就会成为赵国嘅罪人。燕王因为怕赵国，响呢种情形之下，燕王一定唔敢收留我嘅，反而会将我绑起嚟送翻赵国。佢劝我不如坦胸露臂向大王请罪，希望可以侥幸得到大王嘅赦免。微臣听从佢嘅意见，好彩大王亦都赦免咗微臣。因为咁样，微臣认为论相如系一个勇士有智谋，派佢出使秦国系应该适合嘅。
于是赵王就召见论相如啦，就问佢：
秦王打算用15个城池嚟换我呢块和氏璧，你觉得可唔可以俾佢呢？
论相如就讲啦：
秦国强大，赵国弱小，唔能够唔答应佢嘅要求。
赵王就讲啦：
如果秦国攞走我块碧玉，又唔俾我城池，咁点算呢？
论相如讲：
秦王提出用城池换碧玉，而赵国唔答应嘅话，理亏系赵国。如果赵国俾咗秦国碧玉，而佢唔按照承诺俾赵国城，理亏嘅就系秦国。相比较之下，宁可答应秦嘅要求，而令到佢负理亏呢个责任。
赵王就问啦：
你觉得我可以派边个去做呢件事？
论相如就回答，佢话：
大王，如果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微臣愿意捧住和氏璧出使秦国，秦国比赵国城池，碧玉就留在秦国。如果秦国不比城池赵国，臣保证和氏璧完整送回来赵国。
于是赵王就派论相如带着和氏璧出使秦国了。秦昭王就在章台宫接见论相如了。章台宫是什么地方来的呢？章台宫一般是皇帝日常起居饮宴玩乐的地方，不是正式办公的地方来的。论相如双手捧着和氏璧呈献给秦王，秦王非常之开心啊，将那块和氏璧传给身边的妃嫔啊，同埋左右的侍从同埋群臣来睇啊。嗰班大臣睇完之后，就向秦王欢呼万岁。论相如睇得出秦王一啲都冇諗住遵守承诺将城池割让俾赵国。于是佢就上前对秦王讲啦：
虽然係话呢块系稀世嘅宝玉，但系玉上面仍然系有一啲瑕疵㗎，等我指俾大王睇啦。
秦王就将块和氏璧交俾论相如啦。论相如接过块碧玉之后，两只手捧住之后退后几步，靠住大殿嘅柱，碌大双眼，非常之嬲啊！佢对住秦王讲：
王，大王想得到和氏璧，派人送信俾赵王。赵王召集所有大臣商量之后，都讲秦国贪心，恃住自己强大，想用假话呃和氏璧，就算答应俾赵国城池，恐怕系得唔到嘅。所以一致决定唔俾秦国和氏璧。但系微臣认为老百姓之间嘅交往都要讲究信誉，遵守承诺，唔能够互相欺骗。何况秦国一个咁大个国家呢？而且只系为咗一块碧玉，就令到强大嘅秦国唔开心，亦都唔应该。于是赵王斋戒咗五日，派微臣带住和氏璧响朝堂上边行个叩拜之礼，亲自拜送咗国书。点解会咁样？因为系尊重大国嘅威望而表示敬意。而家微臣嚟到秦国，大王一啲都唔讲究礼节，显得十分之怠慢，仲将块和氏璧传俾你啲妃嫔同埋大臣嚟睇，用咁样嚟戏弄微臣。微臣睇到大王一啲都冇諗住俾15座城池赵国嘅意思，所以微臣将佢攞返嚟 而家如果大王你一定要逼微臣嘅话，微臣个头就同呢块和氏璧一起放落呢条柱上边。
秦王会唔会阻止佢呢？论相如会唔会同和氏璧玉石俱焚？下一节翻嚟，我哋继续听埋落去。
姐姐讲故事，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听众朋友翻返嚟第三节嘅姐姐讲故事。而家就讲紧袁璧归赵将相和呢个故事。上一节就讲到，论相如揸住块和氏璧向大殿嗰条柱嘅旁边同秦王讲，如果秦王要逼佢嘅话，佢个头就同和氏璧一起撞落条柱嗰度。究竟秦王会唔会继续逼佢？论相如又会唔会同块和氏璧玉石俱焚呢？我哋继续听埋落去。论相如一边讲一边揸住嗰块和氏璧，对眼就望住嗰条柱，个头就要撞落条柱嗰度。秦王怕佢撞碎咗块和氏璧啊，即刻好婉转咁道歉，一再请求佢唔好将块和氏璧撞碎啊。然后就即刻叫官吏嚟睇地图，指住地图上面话要从边度边度嗰十五个城池划俾赵国啊。论相如估计秦王冇意思俾城池赵国，只不过系假意呃佢哋嘅啫，实际上系唔会俾赵国嘅。于是佢就对秦王讲啦：
和氏璧系天下公认嘅宝物，赵王敬畏大王，唔敢唔献出嚟。赵王送和氏璧嘅时候斋戒咗五日，而家大王亦都应该斋戒五日，响朝堂上边行九品嘅礼节，咁样我先至敢送上和氏璧。
秦王睇到眼前嘅形势，唔可以夹硬嚟嘅，于是佢就答应斋戒五日，所以就将论相如安置咗响广城宾馆里边。论相如估计，秦王虽然答应斋戒啊，但系最后一定会违反承诺，唔会将城池俾赵国噶。于是佢就叫佢个侍从着住粗衣麻布，带住和氏璧，漏夜从小路走，带住和氏璧翻返去赵国。秦王按照论相如嘅要求，斋戒咗五日，五日之后就响庙堂上边设咗九宾之礼，好隆重宴请赵国使者论相如。论相如去到庙堂，对住秦王讲：
秦国由秦穆公开始，已经有二十几个国君，冇一个系坚守承诺嘅。臣实在系怕俾大王欺骗，对唔住赵国，所以派人将碧玉送翻去啦。而家嗰块碧玉已经到咗赵国啦。话说秦国强大，赵国弱小，大王派一个小小嘅使臣到赵国，赵国就立即将碧玉奉上。而家凭住秦国嘅强大，先割十五座城俾赵国，赵国点敢留住块碧玉唔献俾大王而得罪大王啊？臣知道欺骗大王嘅罪过，应该处死。臣请求受汤镬之刑，希望大王同埋大臣你哋仔细啲商量下呢件事。
秦王同埋佢嗰班大臣，我眼望你眼，真系嬲到哭笑不得。向嬲怒之余，有啲震惊啊！侍从里边有人话要将论相如拖佢落去处死啊！秦王想咗一阵，摆摆手讲：
而家唔好杀论相如，而家杀咗论相如，亦都得唔到嗰块和氏璧，反而断绝咗秦赵嘅友好关系。不如干脆好好招待佢，等佢翻赵国。难道赵王会因为一块碧玉而呃秦国咩？
于是就在朝廷上边接见了论相如啦。 完咗接见嘅礼节之后，就送佢翻去赵国啦。翻到赵国之后，蔺相如一时之间非常之出名啊！赵王认为蔺相如今次出使秦国，不辱使命，完璧归赵，立咗大功啊！觉得佢系一个智勇双全、贤能嘅人才，于是就任命蔺相如做上大夫啦。之后秦国亦都冇俾赵国城池，赵国亦都冇俾块和氏璧秦国。后嚟秦国派大将军白起攻打赵国，攞咗简，即是系而家山西离石县西边，同埋祁，就系而家山西嘅祁县啦。第二年再攞咗石城，就系而家河南鄱县嘅西南。再过一年又攻打赵国，杀死咗赵军同埋老百姓两万人咁多啊！到咗公元前279年，秦超商王为咗集结力量攻打楚国，就派出使者话俾赵惠文王听，表示要同赵王停战，重修旧好，同时约赵王在河西外闽池那里见面，即是现在河南闽池县。赵王好害怕，不敢去赴会。廉颇和蔺相如就说了，
大王如果不去应约，就表示向秦国示弱。
于是赵王就决定去应约了，他就叫蔺相如和他一起去，他们带了5000精兵，同时又叫平原军赵胜率领几十万赵军向闽池附近集结等候命令。廉颇送他们去到边境的时候，就跟赵王告别的时候说了，
大王今次出行那季路程和会面的事，会面礼节完了之后，直到回来赵国不会超过30日。如果大王30日都未回来的话，请允许臣立太子为王，以断绝了秦国挟持赵国的念头。
赵王想了一阵，就答应了，免得赵国被秦国要挟。同时廉颇亦都向边境那里布置了大量的军队，以防备秦国的进攻。赵王到了闽池，宴会就开始了，两个国君谈得非常之投契，大家都好开心啊！饮到半醉嘅时候，秦王就讲啦：
寡人听闻赵王好鍾意音律，好擅长古诗，请赵王古诗助兴好唔好呢？
赵王就古诗啦。之后秦国嘅御史立即走上嚟，记低呢件事，讲
某年月日，秦王同赵王闽池相会饮酒，秦王命令赵王古诗。
如果咁样写嘅话，即系话赵王要听秦王嘅命令咯。见到咁嘅情况，蔺相如就立即上前讲啦：
秦王、赵王亦都听闻秦王善于演奏秦国嘅乐器，臣请秦王演奏盘乐以互相娱乐。
秦王好嬲啊，拒绝咗。于是蔺相如就捧住炸盘向住秦王嗰度行过去，同时跪响度请秦王敲盘。秦王坚决唔肯，蔺相如就讲啦：
我同大王有五步之遥，相如可以割颈用血浅流大王身上。
呢、这个时候秦王左右侍卫想用刀斩杀蔺相如，蔺相如非常之嬲怒，碌大双眼，大声喝住佢哋，所有侍卫冇一个唔惊噶，唔敢再上前啦。秦王无奈，勉强敲咗一下盘。秦国八大臣就齐齐讲啦：
请赵国以15个城池为秦王祝寿。
蔺相如就即刻回敬翻佢哋：
请秦国以首都咸阳为赵王祝寿。
就系、是、咁样，一直去到宴会散席。秦王占唔到一啲便宜，受辱唔到赵王啦。秦王知道赵国响边界周围部署重兵，严阵以待啊，所以秦国亦都唔敢轻举妄动。 敏慈知会之后，赵王翻翻赵国，论相如功劳好高啊，于是就封论相如为上卿，个地位就响廉颇上边。廉颇大将军知道之后，心里边非常之唔开心啊。廉颇大将军究竟点样对付论相如呢？下一节翻嚟，我哋继续听埋落去啊！
姐姐讲故事，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
欢迎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翻返嚟最后一节的姐姐讲故事。上一节就讲到论相如向敏慈之会保存了赵国的体面，立了大功啊！因为这样，赵王翻返赵国的时候就封论相如为上卿，地位向廉颇大将军的上边，令到廉颇大将军非常之不开心啊！究竟廉颇会怎样对付论相如呢？我们继续听下去啊！他觉得论相如只不过是一介书生，当初只不过是一个寄人篱下的门客，出身寒微，手无搏击之力，只是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就居高位，竟然还在我上边。想我廉颇出生入死，恶战沙场，开疆扩土，保卫国家，这些才是真本事嘛。你这个论相如算得是什么？边度能够同我廉颇相比啊？佢越谂越唔服气，于是就对人讲啦：
如果俾我碰到论相如嘅话，我一定会羞辱佢，以出我心头气。
廉颇呢番说话俾论相如知道咗啦，佢唔想同廉颇争，于是处处就留意避开廉颇啦。上朝嘅时候话自己有病嚟避开廉颇啊。有几次论相如坐车外出的时候，行到响条巷上边，远远见到廉颇坐住高头大马，同埋带住仆人迎面而嚟的时候，即刻急急忙忙叫手下调转头，或者行入巷仔嚟避开佢啊！好几次都是这样，论相如的门客就私下议论呢件事情啦，以为论相如怕咗廉颇。好不平，仲有啲失望添。几个人商量完之后，就嚟见论相如啦。佢讲：
我哋不才，先嚟投奔大人，都系仰慕大人嘅英明高义，希望跟住凤凰做只骏鸟。点知大人懦弱成咁样，连我哋做门客嘅都感觉到羞耻。今日嚟同大人讲明呢件事，我哋实在唔可以再为你效力。我哋要告辞啦。
论相如就拦住佢哋啦，叫佢哋坐低，问佢哋一件事啊。
佢问：依你哋睇，系廉将军厉害啊，抑或系秦王厉害呢？
嗰啲门客都讲：
当然系秦王厉害啦。
论相如又讲啦：
系啊，我面对秦王咁威严，相如都够胆喺朝堂上边咬佢、斥责佢、侮辱佢啲大臣。难道我会怕廉将军咩？
啲门客谂下，又系点解会咁嘅？究竟系咩一回事呢？大家都望住论相如，论相如不紧不慢就讲啦：
就系因为我知道强暴嘅秦国之所以唔敢对赵国用兵，就系因为有廉颇将军同我两个人响度。如果我亦都同廉颇将军一样，将对付秦王嘅态度攞出嚟，请问你哋谂下，两虎相斗，必有一伤，对于赵国非常之不利，咁样秦国就有机可乘啦。所以我对廉将军一再退让，正系我以国家利益为重，将私人嘅恩怨抛诸脑后。
论相如那班门客听完之后非常之感动啊， 以后亦都学佢一样，见到廉颇嘅手下处处谦让佢哋。呢番说话传到俾廉将军听到之后，廉将军亦都非常之感动，觉得好惭愧啊！廉将军系一个非常之昂直嘅人，有错即刻改啊！于是佢就除咗上衫，用啲布绑住条藤条喺背脊上边，请佢啲门客带路去到蔺相如屋企谢罪啊！蔺相如听到之后，即刻走去开大门嚟迎接。廉颇将军一见到蔺相如，即刻跪低，同时佢讲：
我系一个粗人，唔知道丞相咁宽容忍让我。
蔺相如即刻扶起廉颇，仲亲手帮佢解低背脊上边嘅条藤条，请佢入里边坐啊！两个人倾得非常之投契啊，而且仲成为一对至交好朋友啊！呢一个系非常之出名脍炙人口嘅将相和故事，亦都叫做负荆请罪。蔺相如多谋善变，胆识过人，唔怕强暴，出事楚国不辱使命，留低咗流芳千古嘅完璧归赵呢个故事。佢顾全大局，为咗国家嘅利益忍辱负重，唔计个人嘅恩怨情仇。而廉颇大将军知错能改，负荆请罪，两个人真系肝胆相照啊！一起写了一篇将相和的典故，给我们后人成为榜样。现在在邯郸城里面有一个地方叫做回车巷，亦叫做蔺相如回车巷，就是根据当年蔺相如远远见到廉颇将军，就特意叫车夫转入小巷避了他。那一条巷呢，就是这条巷了。蔺相如同埋廉颇将军嘅故事就讲到呢度啦。安琴姐姐祝大家新年快乐，小朋友学业进步，大人生意兴隆，工作愉快。今日嘅故事就讲到呢度啦，请大家响下一个星期同样时间继续收听姐姐讲故事。响结束之前，请大家听一支《年年欢乐》呢首歌曲，系由一家人主唱嘅，妈妈系黄洁莹。爸爸是 Gary 同埋仔仔搬奴，拜拜。
你见锣鼓响一片，声声送。
你看大众多欢畅，个个乐绵绵，
欢呼声、歌乐声响彻凌霄殿。
齐声恭祝你有个欢乐年，
高高舞舞共欢庆，
杯杯要声共欢宴。
年年欢乐，欢乐年年。
希望妈妈爷爷恭喜发财，祝你身体健康，心想事成，新年快乐啊！
妈妈都祝你身体健康，
快高长大啊！
我向大家恭祝一句，恭喜发大财。
我要为你恭祝一句，事业永向前。
花开千万朵，生意长兴旺。
财运亨通，福星照，处处揾大
钱。声要最共欢庆，
杯杯要声共欢宴，
年年欢乐，欢乐年年。
我 向大家恭祝一句，福星永伴随。
我要为你恭祝一句，岁岁乐年年。
恭祝身体健康，喜结阑珊寿，
年年岁岁青春住，永远福寿全。
千载百世共欢庆，
千载百世共欢宴，
年年欢乐，欢乐年。